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来朋友们一起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叫做要防备讥诮者，要防备讥诮者。我们会从这彼得后书第三章一到七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当你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呢，他是带着嘲笑的这个样子呢来对待别人。那我们就问，到底什么是讥诮者？到底什么是讥诮者？让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那边讲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啊，必有好讥诮的人，随自己的私意出来讥诮。哦，所以呢，我们就问自己，什么是什么讥诮者啊？让我们来稍微认识他。讥诮者到底是谁来的呢？他们呢是不相信或者轻看神话语的人，不相信，他们不相信，甚至说他们故意的忘记，所以呢他们就讥诮，他们嘲笑神的话语，嘲笑圣经的真理啊。特别等一下你就读到他们嘲笑说，哎，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啊？他想要来没有来的，我相信他们不，主耶稣不会来。所以这边呢，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说，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那在末世啊，末世是指什么时候呢？末世啊，是指主耶稣降临之后呢，直到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的这一段，是时段叫做末世啊。所以现在你跟我呢是处在末世的时候啊，就是主耶稣要来了，主耶稣要来了。那么这一些人呢，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做什么？按着这边说，他们按着自己的私意啊，出来讥诮，讥诮。你看，继续，他们随自己的私意出来讥诮。那什么叫私意啊？私意就是他自己的爱好，按着他自己的喜好，他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他们不是按着自己的，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的原则来做事情，他觉得是这样就这样啊。通常呢，如果按照私意啊做事情的呢，总会出问题的。然后私意呢会牵引着那一个人，比如说你被这个罪的私意所牵引的话，所缠累的话，你就会活在罪当中。如果一个人啊，他喜欢抽烟的话，如果他是喜欢抽烟的，他被这个烟瘾的肆意所缠累着，他一定说啊，抽烟是没有问题的啊，抽烟呢对你好啊，能够提神啊，而且能够给你打造一个一个很成熟的这个外形啊。哇，抽起烟呢，你看多么威风啊！啊，他会这样讲的。这个是跟真理有所背道而驰的。我们知道抽烟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不但呢，我们的身体也会伤害到别人的这个健康。圣经有一个诫命说，不可杀人啊。当你抽烟的时候，你伤害你的身体，你是以慢性的方式来什么杀你自己，你也以慢性的方式来 谋杀其他的人，对不对？这个呢就抵触了圣经的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就不鼓励啊，不鼓励人抽烟啊，不鼓励人抽烟。所以呢，如果有人按照自己的私意来做事情呢、啊，他是被他自己的意思被罪所牵引。那这一些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什么？你看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他们说主要见你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以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这个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说，你讲主耶稣要再降临，是不是？我不觉得主耶稣要再降，要再降临，因为主耶稣如果要再降临的话，主耶稣来是要审判这个世界，要把这个旧的世界呢给毁灭掉。但是呢，他们用的这个根据点呢是什么呢？他说从列祖睡了以后，就是以前我们的祖宗啊，比如说亚伯拉罕啊，这个以撒啊，这个雅各，他们睡了之后，万物以起初创造的时候认识一样，这是他们的讲法。彼得讲他们故意忘记啊，他们故意忘记啊，他们故意忘记说有神曾经呢灭过这个世界一次。对于他们说这世界是一样的，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不，将来的主耶稣不可能呢改变这世界，不可能毁灭这世界，因为这世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有早晨有晚上，太阳从冬天升起来在西边降落，那么一年到头有春夏秋冬，那一代过去了，一代又来，一个帝国兴起，等它衰败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帝国来接替。你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循环的，一直这样子走的，是没有遭到破坏的。那这是那些讥诮者他们的讲法，对不对啊？不对的。这个彼得呢就跟他讲说，不是的，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经文啊告诉我们呢、啊、主耶稣呢曾经应许我们说他要再来，主耶稣他亲自的讲他必定要再来。我们看几处的经文啊，第一处的经文，你看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主耶稣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呢，他跟他的门徒讲的，我去预备地方啊，我去预备很漂亮的地方啊，我预备好了了，我就再来接你们，就是表示主耶稣还要再来，我们每一个信徒呢都在等候主耶稣带接我们到了那个美丽的这个地方去。啊，另外一处是在这个马太福音26章64节，这个时候呢是当主耶稣被这些祭司长被这些法利赛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审判的时候呢，拷问的时候呢，当大祭司问他们，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他说你说的是啊，然而我告诉你们呢、啊、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人子是指到耶稣啊，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就是父神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有一天呢，主耶稣要驾着云啊下来，跟他的众使者一起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也跟另外一处的经文吻合。另外一处呢，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这是天使讲的，天使对他那些当时站在那边的这些门徒啊，他们看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啊，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你看主耶稣这样子升到天上去，哎，将来他就从天上这样子下来哦，降在这个橄榄山那边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答啊，告诉我们主耶稣必定要再来了。但是有很多的这种讥诮者啊，这种嘲笑者说，没有了，主耶稣不会再来了，主耶稣不会再来了。但是呢，使徒呢，却跟他们这样子讲，有的，你看呢、啊，讲到说，他们故意忘记了，他们就是指到那些讥诮者、那种嘲笑者，他们故意忘记啊，啊，不要记得这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讲到说，从太古啊，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啊。换句话说，靠着神的这个命令啊，他所说有这个星星就有星星，有月亮就有月亮，有这些星球就有这星球。你看一看，神说要天上要有星星，就有这许许多多的这个星星。那这个所拍的不是一个假的，不是一个虚构的，这个是 NASA 这个美国的宇宙航空局所拍摄的这个宇宙的一幕罢了啊，一个一幕罢了。那你看这里的星星多得不得了了，多得不得了。然后有一些是一些所谓的银河系来的，那这个地球只不过是这个。整个宇宙的一个小部分罢了，神也创造了这个这个地球。然后这个圣经所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天地，他的意思就在这边，他创造天空，一切所有的星星，也创造了这个地球。那或许如果不是神创造的，我不晓得怎么样解释这个宇宙的这个来源呢？你想，可能不可能有一个人在那边慢慢建这些星球啊？不可能的，是神借助他的话，他的那个蛮有权能的话，他说有就有，从无中变得有，这是神的这个权能，是我们人没有的，因为他是神。所以呢，圣经这样的记载之后呢，圣经讲这个地球啊，它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地球呢是被水包着的，好，就是整个地球上面都是水来的。当然你可以想象啊，所以呢，圣经就怎么讲呢？在创世纪里面。就这样的讲，看啦，你们注意一下，在第一章六到七节说，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上下。那所以呢，地球它表面上所有的这个表面呢都被水所淹着，被水所淹着。所以呢，神把这些水呢分开一部分呢，把它提上去，神就造出空气啊，将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呢分开了，是就这样成了。所以呢，他把水分成是分开了，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下面的这个部分呢，是我们所谓的是海洋啊。好，神称空气为天，就是这个这个所谓的大气层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所以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是只有这样成了。所以呢，在下面的那水呢，他们就所谓的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有些地方吐出来，那吐出来的就是所谓的旱地啊，就是所谓的陆地。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所以呢，在起初创造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呢是很特别的啊，这地球是很特别的。如果你看这边这个地图啊，这个是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球。在开始创造的时候呢，神就把水分开，有 上面 那部分呢就在这个大气层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厚的一层的这个水蒸气，下面呢这些呢有海水，那海水它聚集在一起呢就成为海，那水聚集在一起成为海，那些露出来的呢就是陆地来的。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地球呢被一层很厚的这些水蒸气呢所包裹着包着啊，它有它的作用，包着的时候呢这个整个地球的这个气候呢就很温和，不像现在了，现在呢有冬夏秋冬啊，当时呢应该是没有的，一年到头呢都是很温和的，很凉爽的啊。而且呢因着这个水蒸气的这个包裹呢，这些外界的这些紫外线呢，这些有害的那些辐射性的这些东西呢都不容易呢渗入到这个地球，因此在住在地球里面的这些人呢，他们的这寿命呢就很长。所以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圣经讲有一些人呢他们活了900多岁啊，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可以900多岁？因为当时的这个环境跟现在的环境不同，当时没有受到污染，当时有被保护，当时呢他们在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里面生活，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土地很肥沃啊，所产的那些东西呢都是很好的这个品质的，因此他们的寿命呢都很长。好，讲了这一点，那我就是要带出那个彼得所讲的，说起初啊神创造了这些东西，后来呢神就把它灭掉。神怎么灭掉呢？你看呢、在这边在创世纪7:11-12说，当挪亚600岁的时候啊，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那当时啊神呢因着这个地上的人他们犯罪，神就要毁灭这个整个地上所有的东西啊，就是包括人包括这个动物。怎么样呢？是透过这水灾。那当时的这个水灾呢不像我们现在的，当时的这个水灾啊，它的源头从哪来？从天上。当然当时天跟现在的天不一样，当时天呢有很多的这些水蒸气，当神让它水降下来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天上的这个窗户呢打开，水呢从上面降下来，那这一在这个地上呢地面啊，在地底里还有这个泉源呢，这边讲大渊的这个泉源呢， All the fountains of the great deep， 就是在深海里面的这个这个海床里面的这些底下的这种水呢都涌出来，所以呢把这个地面呢所有的东西呢都遮盖。那当时的这个地形呢，好像我所说的地势啊，没有那么所谓的那么多的这个没有那么高，地势没有那么高，比较低的，所以当时没有所谓的好像那个Mount Everest 那种那么高的那种山，没有的，当时的山呢比较低的啊。就经过了挪亚这个事件呢，这些地势呢才改变，所以才有很高很高的山啊，很深很深的这个海。所以呢神呢就透过这个方法，天上的这个水蒸气降下，地里的这水呢冒出来，把这个地球呢都淹掉了。所以圣经讲的很正确，很有理由。你看创世纪7说，水是在地上激起浩大很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你看这边讲了天下的高山呢都淹没了，所以呢当时的山呢不是很高的，所以总冒出来的水呢涌出来的水呢都能够把它们遮盖。那水是比高山呢高出15肘啊，15肘，15×1.5啊，1.5，所以那么山岭呢都淹没了。 凡地上有这个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这是圣经所说的，所有的东西呢都被毁灭了。啊，这个是神曾经毁灭掉这个世界，就是在挪亚的那个时候。这是彼得要跟他们要辩驳那些讥诮者、那些嘲笑者的这个论点。他们的论点说，这世界以前一直以来呢都没有改变，都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这个变动。但是使徒说没有，从太古啊，神命了有天，他凭着神的命有了天，而且有了地啊，故此啊，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所以这世界曾经被神消灭过一次，就是在挪亚的那个时候，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他们得救。那既然神曾经用水来消灭这个世界，将来呢神也会用另一个方法，是用火来消灭。那个时候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主耶稣要毁灭这个世界，旧的这个天地都要过去，主耶稣将会引进新天新地，就是这个第七节所说的。你看，但现在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滞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他的意思就在那边了，这个地方有一天一定要被火烧了。然后你知道，当有瘟疫的时候，这瘟疫会一直跟人在一起的，他没有办法脱离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用火来烧掉。你烧掉什么东西呢？都跟着一起的消灭，消身匿迹啊。所以火是一个神的方法，把这些罪恶的东西全部烧掉。当然这些讥诮者呢，他们不单单用着随着自己的私意来讥诮，他们也说也不相信神的话。他刚才我说他们是完全不相信的，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他们说神的话是真的吗？啊，为什么我要相信神的话？所以他们故意忘记啊，故意不要提起挪亚的这事情。挪亚的事情是真的吗？真的吗？主耶稣要来的东西是真的吗？那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没有办法回答，除非我们很肯定呢，我们所相信的圣经呢是真的，是神的话语，是可靠的。如果你能够解答这个问题的话，你的信仰就建在一个很稳固的这个根基里面，就是说圣经呢是神的话语，是可靠的。这个东西每一个信徒啊都必须要肯定，不然的话你跟我呢都可能成为一个讥诮者，一个嘲笑者，嘲笑圣经的这个真理。神真的有创造宇宙万物吗？神真的说主耶稣要再来吗？神讲真的有这个地狱、有天堂吗？这些东西呢都在圣经里面记载，所以你必须要对圣经有完全的这个信赖的心。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经怎么样知道是神的话语是可信赖的。每一个人都在这方面，你必须要确定圣经的的确确是神话语，是可信靠的。第一点，它里头的这个信息啊是一致性的，一致的。你知道这个圣经呢是经过1600年才完成的，从第一本书到最后本书呢 他的这个写成的这个时间呢是1600年，而由40多个作者所写的，而且这作者呢在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地方，有些在这个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地，有些在巴比伦，有些在这个罗马，有些在这个所谓的土耳其，不同的地方他们写的。但很奇妙的，他们所写的这个信息啊都是一贯性，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救主，耶稣基督是那位要来的这个弥赛亚，他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你看从头到尾都好像一条线把他们穿过了，每一个书卷他们的信息都离不开这个，这很奇妙的。因为不同的人啊写不同的东西，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我告诉你会出很多问题的。如果今天我叫你来做一个遗址，做一个遗址给10个人做一个遗址，啊，你一个几个人做脚，几个人做那个靠背的，几个人做那个座位，当他们在不同地方做的时候，设计的时候，等他们拿回来啊，你把他们凑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椅子呢很可能坐奇奇怪怪的，那可能坐下去呢不稳定，可能会倒了，你知道不知道？但是呢这圣经却不然，圣经虽然是经过这么久时间，这么多人的在写，都讲的东西呢都没有所谓的矛盾，这表示着后面的那个作者呢是神，他启示让这些人写下来。第二点，不毁信啊，就是圣经呢不会被毁灭的。那很多人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呢来毁灭这个圣经，他们能够烧就烧。你知道这个孙大信，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讨厌这个基督徒，他生气，他在同学面前他撕这个圣经烧掉，但神后来感动他让他悔改。那当时的这个罗马的这个王帝啊也是这样，他们也是帝基督的，他们不喜欢基督教，他们就尽量的烧掉这些圣经，尽量的逼害这基督徒，让他们没有机会读神的话语。当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圣经灭掉除掉了，没有一本圣经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当有另外一个王帝起来的时候，就是康斯坦丁了，康斯坦丁他起来的时候，他就出发了这样子的一个谕令，他说在你们当中谁能够把一本圣经拿出来的，我就给你重赏。哦，在一夜之间呢超过50多本的圣经呢突然之间呢从不懂从哪里啊就冒出来，就走出来，每个人说啊，我这边有圣经，我这边有圣经，神呢保守不让这圣经呢遭那恶者毁灭，好，不遭的恶者毁灭。第三点，历史跟地理的这个准确性，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呢，你会对历史呢有很好的认识，你对地理有很好的认识，有些地理啊这些位置啊这些城市的这个位置啊人家不肯定，以为没有这样的事情，那后来他们参考圣经他们去找，果然有。你看西西家所挖的那个水道啊，前阵子被这个因为地震是什么缘故被泥土埋了，人家以为没有了，那圣经讲有，后来考古学家去挖，果然挖掘出来有一条水道，是他自己为了作战的缘故呢，他挖出来的，有这样的事情，历史也是很准确的，没有错的，这是圣经的这个奇妙性。第四，科学的这个准确性你讲科学，怎么能够讲科学呢？坦白说，以前人以为在天空啊有多少个星星啊，是按照你的肉眼所看的， 密密麻麻，人家算大概有2000多颗星星罢了。但是早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神应许这个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呢，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样多，像海边的这个沙那么样多，就表示说天上的星星多得不得了，不单单你的肉眼能够看得见，而且你肉眼看不到的还有许许多多，就像刚才我所给你们看的那个图片。那这个是神在他的话语所告诉我们的，当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平面的呢还是圆的，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地球，这个世界，这地球是圆的，是圆的。以前人以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它陆地是平的，你走到那边边缘的时候呢，你就会掉下去，你掉下去呢，你就要掉入一个无底坑，你就会消失了，就不见掉了。但是呢，圣经讲地球中是圆的，那些航海家他们尝试从这个他的国家出发点绕一圈回到他本来的地方，证明这地球的的确确是圆的。而且我们发现圣经老早说这个地球这些星球啊，是悬挂在这个空间里面的，这太空里面的。是的，我们不晓得怎么样一样东西可以悬挂在这个天空，这东西不可能悬挂在天空，悬挂还掉下来了。但是你想为什么星星这个月亮太阳可以在天空那边悬挂呢？是神的能力，圣经已经讲了，圣经老早已经讲了，这是神以他的全能托住万有。那么讲到预言的准确性了，预言，那预言是神自己的话语，他一定能够完成的。一个很好例子，当然是讲到主耶稣的这个降生。主耶稣降生在哪一个城？圣经老早的700年前还没有降生之前，已经讲到他出生在一个小的这个城里面，就是在这个犹大地的这个伯利恒啊。这个还有预言，预言到不同的这个帝国会兴起，他预言到这个波斯，预言到这个希腊，预言到罗马，甚至末世的罗马，他都会讲到，就是还没有兴起的这个罗马，还会圣经已经预言到了，圣经也预言主耶稣要再来，所以准确的不得了。果然不久就有这个波斯的帝国兴起，后来就有这个希腊的亚历山大，你跟我都知道亚历山大就是在这里了。另外一点，全球性的这个影响，这圣经不是一个区域的一个影响，是整个世界的，你知道吗？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是所谓的基于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所以西方这个文化呢很发达的，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文学，影响到他们的这个艺术，他们的这个科学等等各方面。然后你知道今天我们讲，我们有 Sunday Monday Tuesday 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那星期天是休息，这是主日，这都是源自于这个圣经的。那么今年是2021年了，这样子一个年是从哪一个时候开始呢？是从主耶稣降生那一年，只是在之前了，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呢开始算起的。你看它的影响力多么大，我们没有说按照这个孔子的这个出生之时来算，没有按照这个毛泽东，没有的，我们是按照主耶稣基督当降生之时来算。另外一点，抄写已保存了，圣经呢保存得很好，特别是那些犹太人，他们实在是很谨慎的来 照顾操心，他不随随便便的，以致啊到今天啊，我们圣经的这些手抄本啊有超过5000多本啊，其他的那些古典啊，那些古典的这个这些作品啊，由柏拉图这个柏拉图啊，柏拉图他的著作按照他们所记载的只有一本剩下罢了，一本。另外一个历史家 Herodotus 的这个手抄本也是一本罢了，圣经老本5000多份，当然不是每一份都是完完整整的。你看神的看顾，这圣经你一定要相信，你不相信真是很可惜。另外一点，它流行量，圣经呢是全世界这个销售量最大的最好的那一本书，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超越，没有一个诺贝尔得奖者的这个著作呢能够超越圣经的这个销售量，奇妙不奇妙？其他的书也不能够。第九，他的坦诚度啊，表示说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他有他的强处，圣经就把它写出来，如果他有他的这些丑陋的地方，圣经也把它描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是神，神要人看到人是有罪的，他不是完全的，所以很坦诚，他没有把人呢给他的这个生命呢把它修饰起来，哦，把它弄得很美化它，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人是这样子的啊，尽量不要把那些这个丑陋的地方呢把它写出来啊，总是写好的东西，对不对？这是人的咒，神不是，神呢是看透，他要你人认识到人是有他的，当然有他的强处，也有他的这个弱点来的。所以呢，圣经很坦诚的，生命改变的能力，那这本书呢，能够改变任何的一个人，只要你肯相信。是的，圣经它有改变的能力，你好好的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如果有人肯相信耶稣基督，他就能够到父那里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的，每一个信主人都会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他里头的，这是你可以经历，我可以经历的。他有改造的这个能力，是世界上其他的书没有办法达到的这个效果。有很多吸毒者，有很多那些犯罪的那些人，他们相信主之后呢，他们整个生命呢180度呢改变过来。以前是吸毒的，后来呢他们改变过来，他们不但不吸毒，他们反而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的生命是完完全全改变了，成为别人的祝福，不再成为人的咒诅。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不要像这些讥笑者，不要像这些讥笑者，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讥笑，他们也不相信神的话。所以我们就继续来看如何防备这些讥笑者呢？圣经给我们看到几点。第一点，我们一定要被提醒跟激发。这边彼得后书3:1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信给你们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啊。那讲到这是第二封，彼得后书是第二封，彼得前书是第一封信，所以呢这两封信呢都是写给同的对象，目的是什么呢？他这边讲提醒。那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因为我们人呢，我们的记忆力呢是有限的，今天我可能记着，再过了一两天我可能忘记了， 特别是当你的年纪大的时候，你可能现在记得，等你回家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忘记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被神的话提醒了，提醒说神是真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神有一天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要被提醒。有时候我们也讲一些重复的话，但是你不要因此而感到厌烦，说为什么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常常再次的提醒，再次重复。那有时候我们要被提醒，当你有时候你忘记一些东西，你被不然间被提醒的时候，哇，你心中感到很高兴，感谢主我被提醒，不然的话我就掉入这个什么陷阱里面，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被罪所牵引，被一些试探所牵引着，以致我们慢慢越离越远。若不是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提醒你跟我呢，我们就会掉入那个陷阱里面。那当然这边另外一个是祭法，祭法什么呢？祭法有这个搅动的这个意思，搅动什么呢？比如说海水啊，被搅动啊，被搅动。那有时我们因着世界的这些引诱啊，我们的心对主呢慢慢的冷淡了，慢慢冷淡，我们不再看重主耶稣基督，不再看重他的教导，我们有没有这个跟他亲近都不没有关系啊，有没有侍奉他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思想他都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被激发就被搅动，你要再一次的来爱主，因为主的话，主爱你，主为你牺牲。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每一个月我们都有这个圣餐？这圣餐什么？再一次激励我们的这个爱主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就被世界东西所谓的所缠累着，我们没有时间想主，我们没有时间默想他的话语，我们不晓得主的爱有多大，我们有时就慢慢离开了主。所以呢，我们需要人来激发我们，再次借着神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这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这样子我们才不会被那些讥诮者所影响。第二呢，我们要保守纯洁的心呢，什么意思呢？你看呢，在这边，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信给你们是第二封信了。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呢。这个诚实啊，诚实呢，在这个原文里面呢，是讲到是纯洁 ，pure 的纯洁的心，这是指的纯洁的心。这表示说，你的心呢，要被神的话语来所充满，保持那个纯洁性啊，不要被其他的这个错误的教导来影响。如果有错误的教导进来影响你，使你的心呢对主不忠正了，不再爱主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记得在约翰一书那边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是的，你要注意你的这个心呢，一定要保守啊，让他被主的爱、被主的真理所充满。这个是一个纯洁的心。保罗也是这样的劝导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3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移邪啊，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义清洁的心呢，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蛇用谎言来欺骗夏娃，用谎言。那我们的这个心要小心，不要被魔鬼，不要被那些讥诮者、那些不信者的话呢来充满着欺骗。不要说，不要给他们说啊，主还有很久啊才回来， 按照你的这个意思来过活了，不要理他天了啊，有今朝有酒今朝醉了啊，就这样子活着一个放荡的生活，千万千万不要。那么有些人说，哦，圣经不是神的话语，是不可靠的，你是信一些罢了，其他的也不用信。这也是魔鬼的讥诮者的这些谎言，他要把你对神的信心给夺去了，不要给他骗去。然后有些人说，哦，这个将来没有地狱的，啊，没有地狱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那么慈爱的，一个这么慈爱的神，怎么样忍心把人呢，罪人呢，丢在这个地里，让他受刑呢，受刑罚呢？答案是，他们所谓自作自受啊，自己的罪要得到他应有的报应。神给他们有机会，但是他们不愿意悔改，所以神没有办法，就不得不把他们留在这个地里面。地里面是神，地是神在他话里面清楚的交代，有这样的东西，有天堂，有地。你不要被人家谎言说，哦，没有地狱了，因为神太过慈爱了，没有了，还是有地狱的。就好像在这世界上有自由的地方，也有没有自由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就是说，就是那个监狱。你的家是自由的，有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地方，也有一个没有自由受苦的地方，那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监狱，在将来是所谓的地狱。然后那些相信与神在一起的，将要到神那里，就是天堂。这是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对主的心忠贞啊，忠贞，就好像一个新娘啊，对这个新郎的这个忠贞。你知道教会圣经讲，我们是像新娘，主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新娘一定要对这个新郎呢有这个忠义的心，不可有这个另外的这个第三者进入他的这个生命当中，这是神的教导。然后照样我们必须要忠心，要爱主，爱主，不要被别人所欺骗，哦，被这个世界的这些情欲，被这些物质所占据我们的心。如果占据的话，我们就没有爱主的心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怎么样能够防备这讥诮者呢？我们要什么？要谨记神的话语。你看这边彼得后书三章二节说，叫你们纪念圣先知一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那这边呢，最主要是讲到这个先知是讲到旧约，新约呢是主耶稣跟使徒的这些命令。那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要纪念。当我们纪念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纪念呢？我们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对神的话语熟悉。那只有你对一样东西熟悉的时候呢，当你需要的时候呢，它才能够被派上这个派上场来应用，是不是？如果你对神的话语不熟悉、不了解，那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处理？你就是这个忙乱当中随便的想一个方法来处理。但是如果有神的话语在你心中的话，你却说，好，神教导我怎么做这事情，你就按照神的话语来做。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真的是要常常的什么，常常的这个读经啊，好，我们要常常的读经，常常的默想神的话语，读了之后要默想，要做笔记，多写，然后要背起来，背起来，然后讨论，有机会讨论。那多参加这个查经班，我告诉你，参加查经班是很好的，因为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发一些问题。以前我刚刚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我没有机会，没有什么机会参加， 所以呢有很多东西呢都不太了解。但是后来稍微读一点，那么参加一些查经班，上一些课程，才对圣经有所了解。那这是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有所长进啊，能够更提升的话，这些是最好的方法。你一定要所谓的跟神的话语有常常的接触啊，这在你的这个生命当中，你坐着，你站着，你躺着，你都会思想，都会想到它。所以你需要的时候他就来了，你就可以想到了。求神帮助我们要谨记神的话语。如果那个人讲主耶稣不会再来，啊，你知道圣经信息主的教导，你讲到哦，我们人是这个猴子变的，你想不，神创造了人啊，那么你又讲哦，这世界是几万几亿年才被创造的，但是圣经讲说神用六天创造这个天地万物，我们就相信。好，这是神所教导的，我们记起来，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些讥诮者。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好像我们所说的，我们一定要什么？相信神话，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些讥诮者呢，他们故意忘记，不要记起来，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随随便便的把神的这个真理呢撇在一边，故意的不要记起来。那你跟我不可以，你跟我一定要完全的相信，你完全的相信，那作为你这个一切生活的这个最高的准则，那你就能够很好的过你的日子，你就不会偏差，你就会能够像圣经所说的，那义人所找的道路呢是光明的道路，那你的生命就有所不同了。你不会被那些讥笑者呢，那些嘲笑圣经的那些人所影响，你自己本身呢也不会嘲笑神的话语，因为你完全的相信啊。你不要说啊，我相信这些有些地方我觉得很不可能哦啊，主耶稣怎么样能够喂饱5000个人呢？其实不止5000个人，超过5000个人，怎么有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人？怎么样？我不明白。哎呀，不可能的了！我告诉你，你相信，他是神，他能够的，他能够的。摩西怎么样经过红海？200多万个人经过那红海，那红海的海水呢，在我们两边筑起来，好像在墙壁那样，他们就这样子从甘露这样经过，怎么可能？你跟我不可能，那神却能够。如果你相信，对你的生命好，你就知道说有一个这样子一个伟大的神，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他眼中，这些分开这个洪水啊，喂饱5000个人，是小儿科罢了，小儿科算不了什么，因为他说有就有。你想这么多的这个星星怎么样？我不晓得，太伟大了，太伟大了，我们太过小了，我们太过无知了，我们只能够谦谦卑卑的说，主啊，我们不配的，我们不知道，只有你知道，我愿意降服在你的话语，完完全全的相信。不要像这个讥诮者一样笑神的话，笑神的这个应许，讥诮神的所讲的东西。当他讥诮的时候呢，是他自己走向灭亡的道路，最后他要自己承受他所做的一切。你跟我相信神的话语，听信神的话语，完全的相信，我告诉你，你是走在一个稳妥的道路，你是在磐石上面，你是蒙神所赐福的。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 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所以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人出来讲奇奇怪怪那种抵挡真理的这些话语，帮助我们这种弟兄姐妹，叫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讥诮的话，什么是嘲笑的话，什么是敌对真理的话，让我们能够分辨，让我们不要懵懵懂懂的受到欺骗，以致把我们起初爱主的心给夺去了，以致我们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走向无知，走向灭亡的道路。主啊，你施恩帮助每一个无论在这里试题或者在线上的听到的，主你自己帮助我们再次能够在你的话语上能够造就自己，能够更好的认识，更了解，更扎根，更能够明白，更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好叫我们心你心你所喜悦的东西能够安然抵达天家见你的面。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